所以第二，这个介体没有坏，它这个偏缘法界的功能永远增长，这是它的特征。虽然它是无量无边的，但是这个无量无边经义一推，我们从义义上面去推啊，去推测去推断的话，这纲要只有两种，哪两种呢？作无作，作界无作界，或者作界之体无作界体，这个两解啊，能够把界的内涵呢，通通含释在里头，所有的境界没有一点点遗漏。怎么这个是啊，变体多少？那么下面呢，叫列二解明哦，那晓得咯，这个体啊，一共有两种，一个是作，一个是无作，一个作界体，无作界体。这个两个内涵是什么呢？第二来解释一下，让我们了解。所以立二解明章又分两支，第一支立二属矣，为什么要立二？第二呢，并解明矣，于是这个了解了以后，那么来解释啊，它这个意义。看第一支，为什么要立两支？在这里啊，停一下，大家啊想一想，要平常我们学的话，那何必问？你告诉我两字嘛，就两字了，你还问他干什么？有人会不会这样想啊？那当初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根本没看懂，看了半天以后，后来多多少有点懂了。我心里想想，那我们不是信佛菩萨，你告诉我什么就行了嘛，这样那何必要这样的分辨呢？实际上这个里边呢有很大很大的意义。就这样，我们如果说告诉我你去学的话，万一有漏洞，万一这个前面这个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始终没有能力去分辨它，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。也许有人说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末法的时候啦，我们不必啦，这也是个事实。在末法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来说的话，我们不大可能有啊比较好的机会能够啊真正深入的去认识。可这个地方注意啊，末法是说明什么？这个教法慢慢的消失掉了，紊乱掉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个完整的佛法出现的机会是相对的，一直在减少，一直在减少，一直在减少。碰见正见双，我们遇见这个支离破碎的，那支离破碎多多少少是法，万一他完全走错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，往往就碰巧了。可是修学佛法并不是个碰巧的事情，修学佛法绝对不是个碰巧的事情。如果说佛法是碰巧的话，对不起，那个佛就不值钱了。只能说是末法的时候我们莫苦奈何，如果我们条件够的话，我们应该很明确的能够把握得住。所以他每一个地方啊都是非常严峻的，把它如理如量的摆在这地方。你透过了这个文思理路上面了解了以后，然后你把你了解观察这个对象的话，你自然就不会错。否则到那个时候的话，土地也是菩萨，成王也是菩萨，这样对他世间的身有他世间的这个啊这个功德在，可是他并不是我们佛法当中的所要我们走的路，这个我们一定应该了解。那么下面呢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一下。现在这个时候啊，法非常紊乱，如果说诸位啊老老实实念佛，像印光大师文超书说的非常好啊，现在我们实在啊没有时间，因此呢我们能够腾得出来的老老实实的念佛，老实两个字很难了，是念佛非常容易，老实两个字很难很难，这是我们必须应该知道的。不要说老实念佛什么都不管了，绝大部分人往往以为对了，而结果呢这个得到的是支离破碎，这个很可惜。我说支离破碎他还不错到哪里去，是另外一类人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的确没有能力啊去判断，所以我在这地方的特别说一下，我一生就遇见过各式各样的这种啊奇奇怪怪的事情， 往往说，哦哟，这个是啊，很高很高的成就者，实际上非常麻烦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不深细的去谈它，只是说从这地方啊，我们以为以前总以为像菩提道次第广论什么等等啊，那它才是啊很严密的思辨，实际上并不尽然，并不尽然。你看我们现在说南山再加悲难，它一样的有很多问答，而在问答过程当中啊，同样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立法呢？为什么说这个作无作呢？啊，现在下面马上就谈这个问题，我们仔细看，在44页，四超云问何不立业，即三种。对呀，你为什么是不单单有一个啊，要两种呢？也一个、三个，乃至于更多个。为什么你立两个呢？那么下面的解释啊，自此是言言不一者，欲显相续，故曰互非疑问，皆以三者一书作合不三合，未有作句无作二法同时，疑因更列一合，是前为三啊。那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为什么不立一个啊，即三种啊。那么他但是这个里边也有他的啊，也有他的原因的。言不一者，为什么不一呢？欲显相续，实际上呢，这个戒法，这个戒法本身的真正的啊成就的话，必须是因果对待之法。这个对待之法的话，就是互相应带的，就像两只筷子靠在一块啊，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，通常我们说像那个架枪一样。啊，三个枪，到底你撑着我，还我撑着你呀、啊？不，任何一个就是靠着啊另外一个而撑起来的。那据我们说，钢筋混凝土，钢筋就靠着混凝土把它凝固起来，混凝就靠着钢筋把它啊拉住。金线纬线亦复如是，金线靠着纬线，纬线靠着金线，拿掉了那一个，另外的一定不成。所以它必定是啊，说相虚。它彼此间互相，你需要我，我需要你的，是说明这个戒体本身呢，也必须是靠着作无作互相依靠而才建立得起来的，所以它是个不一的真正原因啊。所以故曰互废，互废的话就是说废掉了任何一个，也许废掉作，也许废掉无作，对不起，那拿掉了一个，另外一个一定不行，所以他绝对不能是只有当中的任何一个。那么也许说，那你为什么不立三个呢？不立三个，他这个问并不是莫名其妙的乱问啊，因为实际上在正式的这个做法过程当中啊，他有个作戒，有个无作戒，然后呢无作有个叫作具无作，是行具无作，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三个，所以他说啊，为什么不立三个呢？这个一书里边呢就说，为什么要立三个？因为有作具无作两法同时，这个作具无作跟行具无作同时的，既然同时有这个，你应该更立一个啊。那么加上了前面这个呢，作无作的话，那三样你为什么不这样立呢？这个有它的道理的。关于这一点呢，将来诸位当中如果愿意深入的演习戒法，那非常重要。不过这一点来说的话，那个非是出家的同学才可以啊。我倒但愿呢，现在有一些出家的同学好好的能够学，因为我们现在说我们佛学院当中啊，当第一个两年过去了以后，现在最主要的那些同学都全部精神摆在戒上面。刚开始看的是那个天书，哎，那无比的头痛，这样同时人家也感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学这个干什么。等到念了两年以后，认真的念了两年以后，现在才发现佛法的精华全在这个地方，全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佛法整个的讲戒定慧三无漏学，你下去的第一步就在戒，如果你这个没办法建立的话，基础没有什么都不谈。所以他们了解了这个啊，最主要的几个同学全部精神灌注在里头。为什么说最主要的呢？比较差一点的看这个东西就是个天书，无比的头痛，那好好抄跟在后头来啊。这是个闲话，我随便随说，继续看。 四操序云：大若单列坐，坐修懈往而不能防废，又不可常坐，故须无坐常使防废。若单列无坐，则起无所从，不可孤发，要来作声，二发相接，不得离也。这解释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了。像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字词的解释啊，字词解释：出大不离一中。那么为什么原因呢？先民作虚无作，这个作啊，单单作这个界不圆满，还要一个无作来啊，产生这个功效。为什么呢？他下面解释：作修啊，作修不妨，那是说一作短啊。这个作什么叫作呢？就是有书施造的时候，这样，比如说啊，礼拜啊啊，然后呢跟着念呐 啊我弟子某某进行的时候，这个都是叫作。拜完了，然后呢念完了，下面怎么办呢？没有了吗？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说坐修，修是停止了，然后呢停止了，如果说没有无坐的话，它没有什么东西防了，这个时间很短了，所以以坐短故，不可常坐在性或余用故。什么叫不可常坐呢？也许说你可以一直在那地方啊，说我心里面心心念念，实际上呢心心念念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这个心呢通四心、三心、善心，然后呢恶心、无记心，这个坐告诉我们是永远在善心当中相应的，实际上是不是永远在善心当中相应啊？不可能，就是吃完了戒，恶心还会现起，一现起马上警惕到哎来了，这样，而且很多时候是无记当中，这个心一直在转变的，这个跟戒相应一定是善法，所以单单是坐的话永远是善，这个不可能。所以他说明了这个不可常坐的话，心或余用，这个心一定会跟其他的相应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坛上面，然后出去做事情，出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总不能在那地方也是极乐忏悔极受的拜啊。所以这个是他这里放的第一个。次，若当下名无作续作，上面那个是作还需要无作来辅助，那么第二个呢，无作还需要作来做成，在下面即是最后的告诉我们这个结论。有了这个解释，回过头来看这个回答，为什么不离一也不离三呢？说如果是你单立作，单单说这样一个作戒戒体，那么请问这个作结束了以后，作修就是停止了，卸网卸下来了，过去了以后，那如果做的话要用来做，现在做停止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下面没东西留下来，没东西留下来，就下面再有不合理的境界，你什么方法去防止它？所以他说不能防非，下面这个境界来的时候你怎么防止它不行，再说又不可常坐。为什么不可常坐？因为这个心呢不断的会转变的，所以需要一个无坐，坐完了以后留下一个无坐，那么这个无坐会永远防非。这个实际上呢并不是说现在这个谈那个理论，就是当时这个心里的相状有这样的一个相状在，那么这个所以这个相状呢前面坐的时候这种相状叫做坐戒，留下来这个影响力量，这个影响力量你叫它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无作戒体，就这样。所以现在是我们解释这件事情，作卸了没关系，但是内心当中有种潜在的力量。那为什么叫它无作呢？因为这个潜在的力量的确不在做，对不对？它确实有这个影响力量，于是这个影响力量你叫它做无作。那么这个无作的力量靠什么来的？靠前面做而来的，做完了以后内心当中，我是受了戒的人，就这个影响力量， 所以这个无作是靠着作而来的，做过了以后呢，留下一个无作，你做的目标是什么？要防废自我。做过了以后留下来这个影响力量，它能够产生这个防废自我的功效，所以这个要无作来圆满这个作的功效，所以说互相依赖的原因在这地方。了解了这个，然后你看的文就很容易懂了。所以说如单列作嘛，作修卸网啊，不能防废，而且不够常作，所以有个无作来尝试防逃。反过来如单列无作的话呢，对不起，这个无作不会无从无缘无故生气啊，这岂无数从，不可孤发，所以这个无作一定是来作而生的，是这个两发互相凭借，我靠你，你靠我，所以啊，不能单单立一个。这个地方呢，所以立二的一个原因。那么也许你说可以多立一点怎么办呢？四操续缘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何为不三？那么为什么你不立三个呢？下面我们继续看，但又体相道理相违，一作无作别，二心非心别，性不可合，但得立二。若就属方了，水尽无量。先把那个文念完了，把下面支持的解释解释完了，再回过头来解释这段文。支持是云：四大不立三，四大不立三中，作无作，必者动静异故，心非心，必者体相违故。若下设疑，已不许立三，恐为戒法为绝此二，故特设之。显上千句能防，故为二也。那么妻子呢就回答啊，是妻子回答为什么不立三？这个里边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原因呢？说作跟无作不一样，作是动的，无作是静的，这样，所以这个是个差别。还有呢，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心非心，必者体相为故。做的时候是心啊，然后呢，无作是非心。这个要了解，作心这个无作是非心的话，是指四分钟来说的啊，四分一钟来说的，做的时候是善心，无作留下来的不是这个四分当中的说法，我们要了解。所以这两个又不一样，一个是心，一个是非心，所以你不能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块讲。若下是疑啊，是为什么要说有怀疑啊？以不许立三，恐为戒法为绝次二，是特别是之。先上千句能防，故为二。这个能防来说，属防的是无量无边。我们回过头来看四操，为什么不离散呢？所以有体相道理相违，由于这个戒体的形象啊，这个理论上面相违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里边就说过了，坐是动的，无坐是静的，然后呢，坐是心法，无坐是非心。不管你这个行举无坐，坐具无坐，这两个东西啊都是无作当中，所以你不必另外分。而这个作法的话呢，就是跟无作不一样的，这是他所以立二不立三的原因。所以说一作无作别，作跟无作差别；二心非心别，作是动的，无作是静的。一个这个作是心法，无作是非心。这个既然一个心法跟非心两个你没法凑在一块的，这是我们了解的。平常设法，设法就是设法，心法，心法就是心法，这两个不能摆在一块，设法你可以混在一起，心法可以混在一起啊，这样那这两个东西完全两个，你怎么可以合的呢？所以啊，这能立二不能立三，这个原因在这地方。那么前面的就是先辨明啊，所以啊，这能立二不能立三的原因。 如果是 你能力善的话，你可以立无量无边的，心当中有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开出来一边，这个没有意思。所以少了就不可以，度了是累赘没有用，不但累赘没有用啊，而且混淆。所以非常严密的言证来说，你这能以这个做跟无做来说明它。好，所以这例二的原因我们了解了以后，下面紧跟着来解说啊这个意义，这两个名词的内涵是什么。看文，四朝云问曰：既知二界清解其名啊，自此摄云既前身后总问三名啊，现在了解了，晓得两个，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？来解释一下。三明者，作即无作是必明，戒即通明，共为三也。前面说啊，只有例二，现在这个地方啊，要还有一样东西，总问三明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总无来说，总叫戒，然后戒的内涵叫作戒无作戒啊，这怕大家有误解，所以特别这地方提一下。继续下去，四朝续云。大云所言作者，如陶家人动转之时，名字为作，故扎心云作者生动生方便。自此摄云，作即方便构造为义，陶家为土作家，人即凡土为胚气之车，运之之转，故欲也。四大则体名宝色，从源动作名方便，宝起方便，方便一报，两法相借，不一不异。但言报未必是方便，言方便岂必具报？今以冷漠与宝色，冷动与方便，即名其动亦为作耳，故下验证。生即动生，对欲可戒。这个先把下面支持解释，做就是造作啊，这个造作啊，就是以种种的方法去做那件事情啊。那么什么叫陶家呢？这个陶家就是做陶器的，我们的陶器啊、瓷器啊。那么这个陶器、瓷器怎么做的呢？它那个古代啊。表示你们看见过没有，它上面呢有一个木头的轮子，然后呢它就把那个土啊放在那个上面，方便树呢它就转转了以后啊，它就把它能够做好。我想啊，这个东西我们大概一般人都没看见，不过如果说你们到工厂里去看那个车床，你们就晓得了，它要你要做的这东西啊，一定放在这个桌上面，然后让它转转了以后，你这个车道一转的话，它就车得很均匀，对吧？比如说现在下面上面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两边不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啊，如果是你用雕刻的话，你没办法做的这么光润，对吧？那怎么做的呢？它就是一个木头，本来是一块木头，四四方方的一个木头，然后呢两头在那个桌上面，然后呢转了以后，它一个车道一车的话啊，转得非常的圆，你们去参观一下就晓得了。那么这个是比如说木头、金属等等，当然你们如果是修工的，在工厂里或者什么，那完全晓得。那么现在那个陶器也是如此啊。以前古代那个，现在大概不大有了，不过我们还看得见的那个红瓦怎么做的呢？红瓦它就是把那个土啊切成一个薄片，下面一个转的东西，把那个薄片呢都围在上头的话，他们这个脚一踩，那个轱辘一转呢，外面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啊，防在外头镀出来的东西啊，他把它削掉了，然后呢，补的地方它就补满了，就变得好好的放在那地方，晒干那个圆的那个这个东西啊，一破变成了四块瓦片，我看见这个蛮好玩的，所以这个陶家也就是啊。那个陶器做陶器的那些人，轮子呢？这个轮子啊，就是啊，凡土，那把那个土啊， 成胚器的这个车，这样胚器的那个车轮子，那么让它转啊，让它转，是这个举一个比喻，举一个比喻啊，这个土经过了这样的转的话呢，就变成供啊我们要的陶器。现在我们这个身性啊，经过了这样的做法的话呢，就也得到了我们要的这个结果，是一个比喻。那么下面的四大宝色名宝，四大质体叫宝色。然后呢，拿我们这个身体，换叫这个就身体了，从缘动作。这个动作有种种的外面的原因，就是从缘动作这个方便。这从我们这个身体上面起的方便，这个方便一定依照我们的身体，这个两法相借，这个动作本身一定依靠我们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去动作说不依不依啊，这些道理啊也不必去细谈，但是文字我们了解。所以言报单单讲那个报不一定是方便，换句话说，现在我这个身体住在那地方没动啊，所以不一定是报。但是呢，当你谈方便，就是谈动作的，这个动作一定在身体上面，所以言方便呢必具报，这个动作一定在身体上动的。今以轮末于报者，轮动于方便，这个是比喻当中说这个动作，就是这个轮的动作叫做坐。那么这个比喻呢，也就是说我们去受戒的时候啊，要去礼拜啊，那么要去说明啊，就是这个礼拜说明等等都是用我们这个身体包体的，所以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这样。故下正身即动身，对于可解，这个身这个身体的动作，身嘛就是个包体，动身的就是这个坐。这个解释完了以后再看实操。实操说回答什么是坐呢，这个地方是解释坐跟无坐。这个坐啊，就像那个陶器，做陶器的那些人呐、啊，把他那个这个机器啊，转动那个机器，这样去做。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？就比喻啊，我们呢现在运用动作，我们那个身体啊，这个叫做做，非常简单。这样一解释下去，实操续云言无作者。一发续现，始末恒有，四心三心不见圆满，故扎心云生动灭已，与语色俱，四发随身，故名无作。承认无作品云，因心生罪佛，睡眠门等世事长生，故名无作。我想这个都是啊比较麻烦的啊，为了大家容易了解，我试一试反过来啊，先把那个实操的解释一下，解释了了解了这个内涵，再去看下面的，说不定啊会产生更好的效果，好啊。所以因为后面有很多啊对我们感受上面的很累赘，诸位也不一定在真正深细的去研究。所以我现在单单把那个行识操里边的内涵解释一下，那么后面的文字啊随文的消一下文就行。前面已经把坐解释过了，现在呢解释这个无坐。这个无坐的内涵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叫一发续现，这个一发等到什么叫一发呢？就是前面这个坐坐完了以后啊，它就发起，它就现起了，现起了以后它永远所以说会在这地方的。这样实际上呢，这个情况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我们受戒的时候，你如果如法如理去求去受，